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同低头在神面前祷告。永生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在今天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把我们召聚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永生的神，愿你借着我们刚才所读的一切话语，让我们看见神你施恩的手何等的奇妙，在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下面时间一同分享信息当中，能够有圣灵你亲自的在我们这里充满我们，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你的施恩宝座前留意数算你施恩的手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把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主啊，谢谢你，愿你恩待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你从始至终的引领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借着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耶和华施恩的手。耶和华施恩的手，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先从第一个方面，就是从周遭的环境看耶和华施恩的手。亚达薛西王他下诏书要恩待以斯拉，对于这一个恩待呢，以斯拉他并不是仅仅的是从那个政治的角度或者是社会因素的角度去理解说亚达薛西王是为了去笼络那一些以色列人，并不完全是这一个政治的这种考量，而是以斯拉他对于这一个恩待，他理解这个恩待是出于耶和华施恩的手。一个要知道，一个外邦的王，一个不信仰耶和华的王，但是呢他却乐意去准允以斯拉回归的时候所求的一切，不管是物质上的支持或者是政策上的支持。比如说在7:15，亚达薛西王他出了主意，他定义要差遣以斯拉回归，那么他不单只是亚达薛西王的主意，而且呢还是王身边出谋献策的7谋士的共同的差遣。可以说要知道有一些那些政治的这种考量和方向能够完全的一致，而且这个亚达薛西王和7谋士呢，不单只是差遣以斯拉，而且呢还从自己的私房钱，还从自己的那个库房里面，从自己的那个薪水里面拿出金银，或者是拿出一些贵重的器皿交给以斯拉，然后让以斯拉带回到带上耶路撒冷去为神所使用。可以说，而且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是有点是不太，就是好像是根本不可以理解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我记得我第一次有机会去做短宣，做了3的短宣。我们就去到了一个可以说很偏僻的一个县城里面，那个县城非常的贫穷，然后的话呢基本上可能是一个礼拜大概就能够吃一次米饭，那平时吃什么都是吃一些红薯啊土豆，甚至的话我在那个地方当时的话呢就是有慕道友招待我们，我吃的时候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就是那个红薯粒，我不知道后面的话我才发现这红薯粒，我去看它晒的时候那红薯粒是发霉的，然后我就说主啊愿你怜悯我们， 哦，保守我们肠胃能够适应，真的很感恩。那就是在这一个很贫穷的地方，我们就碰到了一些在那个县城里面当官的，比如说那个民政局的局长，他就请我们跟我们交谈。我觉得很奇怪，就说请我们帮助当地的女孩子，就是一些女童。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很贫穷的县城是靠伐木，那个保护的措施呢并不是很完善，所以呢就会错失很多这些一家之主的那个当家的那个男人呢，就在伐木的过程当中就因为各种的事故就去世了。那去世了之后，他那个妻子要改嫁了，不会带孩子，所以呢就会留下了很多的一些女童。男孩子可能还好养一点，但是女孩子不一样，女孩子的话就会面临到一些小混混的一些诱惑，那么可能就是还未成年，十几岁就已经怀孕生孩子。所以这个民政局的局长他就很忧心，那可以说是如果拨下来的这种救济款层层的那种剥削，到了那个贫困的县城就已经没有多少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帮助这些女童。他因为他多多少少也听说过基督教是很愿意帮助，很愿意去扶持这些贫穷的人。然后的话呢，他就跟我们聊，我们那时候是第一次到这个县城里面去宣教，然后这民政局长就跟我们聊，我们就联系了香港的一个基督教协会，然后就是那个民政局的局长就非常的热心帮我们找地方，就是找了一个可以说是建好了的房子，但是可以出租给我们。然后就是我们会资助这些女童，可从那些可以说从幼儿园开始的，或者是那些上小学的上初中的，我们就把他们就说白天他们去上课，然后晚上就回来给他们煮饭，然后就是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保护女童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像一个小团契一样的。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呢，因为可以说当地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去翻山越岭啊，可以说是进到一个很贫穷的山村里面，我们要去宣教，然后那个县长他就愿意说你去我们老家宣教吧，我愿意把我们老家的房子给你们作为聚会的地方。可以他们家的房子是很大的，但是没什么人住，然后就是我们就在那个县长的那个老家的那个祠堂，那在以前的那些聚会呢就像是北京的四合院一样，中间呢是一个天井，然后周围都是房子，然后正对门就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祠堂。所以的话呢，我们就在那个天井那里去聚会，然后如果下雨呢，我们就在祠堂里面聚会。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去一点一点的去传福音，就让我们当时的话，我们就每一天的时候，我都跟我们的那一个姊妹，我们搭配宣教的姊妹，每一天都很感恩。我们说没有想到无神论那些当官的，他们愿意。就是愿意给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这一个路上面不断的帮助我们，没有地方，然后还把我们介绍到一些村庄里面，然后介绍到一些比如说一些很愿意开放的家庭。我们就是不断的去这些村落里面，我们真的是到那里人生地不熟，都是这个县长他自己告诉我们，哎，哪个村子愿意接待我们，我们就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一个事情上面，所以当我看到这一个经文的时候，亚达薛西王和那七个谋士一个不信仰耶和华的一个政权，他们愿意去为着以斯拉回归上耶路撒冷，甚至的话还要奉献金银，奉献自己个人的那些资产，愿意去奉献给耶和华。所以当我在读这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个见证。我直到现在为止，我都 我都觉得很感恩。就在那个短短的那几，我们就在那里宣教三个月，然后又陆续有别的姊妹不断地去宣教，然后那一个短短的大概三年的时间，就有好几百号人愿意受洗归向耶稣基督。所以当我在每一次当我听到那个县城传来的一些信息的时候，都让我很感恩。我觉得就是神他的耶和华施恩的手，也像影响那个亚达薛西王的意念一样，也影响着那一个县城，很贫困的县城里面那一些民政局的局长或者是县长，愿意为着我们传福音的这条出路，不断的给我们去给我们大力的协助。所以有时候我真的很不可思议，我也不明白当时耶和华施恩的手怎么样的去影响亚达薛西王，甚至我也不明白。今天我就是当我们在宣教的时候，我也不明白耶和华施恩的手怎么样的去影响那个县长，影响那个民政局的局长。所以当这个而且不单只是那个奉献金银，甚至在那个政策上面呢，也给予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有很大的支持。就是说圣殿里面的那一些所有的服侍人员，他一律都说不用进贡，不用交税，不用交科，不用纳税。所以那些圣殿里面所有的侍奉人员，可以说是他们就说生活就会过得相对来说就会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呢，甚至在政策上面还有那个比如说在那个什么亚达薛西王，他下令就说在河西省的那些官员的任命呢，可以由以斯拉来决定，以斯拉去考量哪一些人，哪一些以色列人熟悉耶和华的律法，然后让那一些人呢去做士师，做审判官，做治理河西百姓的这一些官，然后还要使他们去教导一切不明白律法的人。我们觉得真的很奇妙。在那个任命当中的话呢，他那个准则是以你是就那个要用人的时候，我们今天都知道要考公务员我们要背很多很多本书，但是的话呢，当时的这个河西的公务员呢由以斯拉来决定，那准则是什么呢？是你对于耶和华神的律法是否熟悉，而且是否有教导的能力去教导那一些当地的百姓，甚至在行使这些行政的这些权利的时候，也是以神的律法为准则。我们就觉得真的是这一系列的这种举动都是非常的不可思议。而且当那一些耶和华的圣殿的一切费用不够了，那么直接可以从那个河西的库房里面拨款。所以说不管以斯拉他们需要什么，亚达薛西王他都是无条件的供应。所以从这一个一系列的这一种大力的支持，不管是物资或者是政策上面的支持，以斯拉他从这一系列的周遭都看到这是耶和华施恩的手在帮助他，并不是说他是很努力，并不是说以斯拉他并没有沾沾自喜说我是敏捷的文士，我是通晓耶和华律法的，是因为我的努力，我用了那三寸不烂之舌，我去使那个亚达薛西王他们愿意支持。不是，以斯拉他真的是很谦卑， 他一再的在这几处的经文里面提到是耶和华施恩的手帮助。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当有一些成就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有一些就说得到一些人来的称赞和荣耀的时候，我们在心里面，我们是想到是耶和华施恩的手在帮助呢，还是说哎，这是我努力的功劳，这是我的才华，这是我真的是多少年的寒窗才得到的这一个才得到的这个成就。以斯拉呢，他是完全的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从这一点上面就让我们看到，真的以斯拉他真的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位文士。那么从这一系列的这个信息当中，让我们也去留意一下，我们每个人，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或在我们的周遭，是否也有神耶和华施恩的手我们去留意了呢？还是说我们每一天我们糊里糊涂的，然后我们就过完了这一天，然后我们每一天可能我们都没有留意神施恩的手如何帮助我们，我们就已经进入到睡眠里面。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是否有这样子的一种习惯，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们去回忆一下我们的当天，神的手如何的帮助我们，如何的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培养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感恩的习惯，而不是说哎，我们活着稀里糊涂的，有时候我们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很多神施恩的手的帮助，但是我们却浑然不知。所以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像以斯拉那样子去一样的去这样子去不断的去留意耶和华施恩的手。那么我们再从第二个方面来去看，从预备侍奉的人方面去看耶和华施恩的手，从预备侍奉的人方面去看耶和华施恩的手。那么我们看，我们读到八章的十五节呢，我们就会读到在亚哈瓦的河边，以斯拉呢他就查看这些回归的百姓和祭司，但是呢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些回归的人群里面呢，在这些聚集准备要回归的人群里面，发现居然没有利未人，没有一个利未人，那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问题。要知道所罗巴伯的第一次回归呢，是要重建圣殿，那么神的施恩的手要带领以斯拉第二次的回归呢，在六十年之后以斯拉的第二次回归，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重建圣殿中的侍奉。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如果要是圣殿建好了，但是这个侍奉却不完备，侍奉却不完全，那这个圣殿存在的意义可以说是会大大的降低，也会大大的大打折扣，对于以色列人的信仰的复兴，或者是重建以色列人的信仰，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所以当时我们就会看见，因为经过了六十年的时间，六十年的时间，这第一批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已经可以说是跌在低谷的地方，所以圣殿侍奉的人员是严重的不足。我们如果要是继续的往下到第九和第十章，我们就会看见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有相当多的祭司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所以在那个侍奉的圣洁要求上面是没有办法维系的。那正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以斯拉他被感动，耶和华施恩的手要带领以斯拉回归，就是要在圣殿当中要急需一批 圣殿侍奉的后裔要上耶路撒冷，重建圣洁的圣殿侍奉的次序。因为这些侍奉的人员当中有相当多一部分的祭司或者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的利未人已经不圣洁了，所以呢，这也就是以斯拉他查看这些回归的人当中发现没有一个利未人，他相当的着急。要知道在圣殿当中的话侍奉的第一个岗位呢，那肯定是祭司，那么圣殿侍奉的第二岗位呢，就是利未人。利未人就是协助祭司献祭，还有协助各种的侍奉的。所以说利未人呢，他们在圣殿的侍奉当中是举足轻重的，特别是在那个在这一个这一些外邦的这一些女子她们嫁给这些祭司之后，不管是祭司或者是利未人，她们都没有办法维护纯正的圣洁的血统。所以的话呢，这给那个圣殿的圣洁的那个侍奉无疑是一个很致命的打击。那么这些利未人呢，也是非常的急需一批圣洁的利未人。那么在这一个节骨眼上面呢，以斯拉他发现回归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利未人，他相当的着急，祷告。祷告了之后呢，他知道去哪个地方去找那一批，甚至是按着名字找到了那一批一批愿意回归的利未人。我们就觉得有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真的相当的奇妙，神他在预备人的方面真的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比如说神在那个波斯的统治的这个被掳之地，居然预备了近前的以斯拉以及圣洁的祭司的后裔和圣洁的利未人的后裔，甚至尼廷宁人的后裔，没有被因为娶外邦女子而影响了他们的这一个圣洁的这种服侍的这个纯正的血统。所以当我们看见这样子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因为利未人他们在圣殿里面他们的有不同的侍奉专业，比如说他们需要在进到那个唱歌的侍奉，或者甚至是先知、守门的、管理的、士师，还有审判官等等这一系列的圣殿的这种专业的侍奉呢，是利未人的职责。那么这个利未人的这些职责呢，并不是说你拉过来马上就能用的，而是这个他们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的，甚至他们就是那种师徒和家族传承的这一种系统。比如说就像是歌唱的这个三大家族，亚萨、西曼和耶杜顿三大家族，他们是培养着他们的儿女要进到弹琴、鼓瑟、敲钹、歌唱的这一系列的侍奉当中。那么他们是经过长时间的从小到大的这种师徒的传承，到了他们成年了之后才能够在圣殿里面参与侍奉。所以以斯拉呢，他在回归的人当中他相当的需要一批已经被训练完成成熟的能够马上投入到圣殿的侍奉当中的。而神在预备的人方面很奇怪，这真的是我也觉得常常会出乎我们人的意料之外。就像是以色列还没有亡国之前，或者是甚至面临了亡国被掳之前，在圣殿里面敬拜耶和华的地方， 那些祭司、利未人都在拜偶像，然后的话呢，都在信仰别的神。他们整个的圣殿已经是乌烟瘴气、混混乱，但是神却在圣殿的外面预备了耶利米先知。在那个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地方，这一批被掳的以色列人当中，预备了以西结先知，对那个世代传讲神的话语，警告着所有神的百姓。而今天呢，在我们看以斯拉的这一个世代，那么在这个经过了60年。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低谷期，第一批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出现了大量的与外族女子通婚，所以以至于甚至连祭司都没有办法维护他们那个纯正的祭司的纯正血统。神呢，又在这个被掳之地的巴比伦，在波斯的统治之下，预备了以斯拉，预备了一批纯正的血统的祭司和利未人，而且这些利未人和祭司，他们没有因为在被掳之地而懈怠。他们虽然在那个被掳之地，祖辈父辈已经生活了将近有120年的时间，他们将近有100多年的时间。然后的话呢，但是他们仍然是每一个孩子的出生，他们都会继承着他们父辈在圣殿当中他们侍奉的岗位。唱歌的，他们就从小他们就受着唱歌的训练。做祭司的，像文士以斯拉，那他从小就受着祭司的这一个训练的系统，不断的训练，他们没有懈怠。所以神呢，很奇妙的预备了一批很圣洁的侍奉人员在被掳之地，然后响应着以斯拉的呼召，响应着神施恩的手的引领，又回归到这个要上到耶路撒冷。所以在甚至还有很奇妙的，就是那些尼亭林人，他们也愿意响应这个回归的呼召。要知道尼提宁人，他们是当时是大卫去打外与外邦打仗的时候被掳的那一些年少的这一些外邦人，那这些外邦人呢，就统称为尼提宁人。那就是他们在圣殿里面，就是被那个就是归那个利未人差遣，协助利未人做圣殿的侍奉。那么这些尼提宁人呢，也有220人愿意跟着一同回归。那这220人，他们就真的是带着他们的全家，带着他们的儿女，带着他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收拾起来的那些财物，他们也愿意跟随着以斯拉一同回归上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就觉得真的神在预备人的方面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们再来看从第三个方面去认识耶和华施恩的手。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自己的经历，从自己的经历去认识耶和华施恩的手。以斯拉他怎么样从自己的经历呢？那我们就看见以斯拉他在那一个带领着这些回归的人在亚哈瓦河边就宣告禁食祷告。那么他在宣告禁食祷告的时候呢，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带着一帮的，可以说妇女老少妇女儿童，他们要回归，而且他们带了相当多的金银和财物，而且没有军兵的保护。那我们来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今天海德堡的市长要给我们一大笔的金银财物，然后的话呢，由那个陈弟兄率领，然后我们教会里面的执事 要把这些财物都背上。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呢，要知道这些奉献当时在被掳之地可以说是几乎是人尽皆知，那就说所有海德堡和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海德堡华人教会得了一大笔的捐赠，然后我们要长途跋涉，要走回中国或者是走去哪个地方，我们要走上四个月的时间，将近120天。那害怕吗？我知道，我觉得还是蛮害怕的，因为当比如说当我回国的时候，我要带上几千的那个欧，要几千欧要回国，然后的话可能是孝敬父母啊，孝敬什么的。那我带的时候，我这钱我都带的有点忐忑不安的，正更何况我是一大笔的捐赠，而且我带的这钱别人还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我带了多少钱，可能是以为我带一个银行卡。那如果要是所有海德堡的这一些人都知道啊，我们海德堡华人教会要带一大笔的捐赠，然后我们要长途跋涉走120天，而且没有警察没有军队的保护，然后的话呢还拖儿带口的，然后那个陈弟兄还可能也像以斯拉利一样的打不起的，就是一个文弱书生一个，然后的话呢可能也许能打的是谁呢，可能就年轻一点的一凡弟兄啊，还有年轻一点的这个方那能打几个呀，打不了几个人了哦。所以的话你说可以说是当时以斯拉他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怎么办？紧张，当然紧张啦，我拿那么多的金银财物，而且周遭都知道呀，那些没有歹心的人不会惦记啊，但是那些有歹心的人肯定会惦记啊。所以以斯拉他们就在神的面前，所有回归的人在神的面前俯伏进食祷告，一直祷告到他们得到了神应允，你们一路的回归都有耶和华神施恩的手保护。所以当他们祷告进食得着应允了之后，他们开始走上这条120天的路程，四个月120天。要知道我们现在说可以有高铁有飞机，但是当时没有，当时可能条件好一点的有马匹，条件不是太好的可能是驴驹，那条件更不好的可能就是两条腿走路，连单车都没有，可能还得拉，不单只走路，还要拉着自己的所有收拾起来的家当，可能是一个小马车，就拉着一个小拖车，一个沙拉着一个，也许就木板车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要真的很难想象，那这一批不能打的文士，而且当中的大部分都是祭司和利未人。第一批回归的人可能还相当不错的，第一批回归的人是首领是所罗巴伯。那所罗巴伯的话呢，好歹是大卫王，战士大卫王的后裔。那围绕在那个所罗巴伯的身边的这一些人呢，可能也是大卫王当时的存留下来的后裔的这些勇士的后裔，那多多少少可能那个武力值还是比较高的，不像这第二批的回归的人都是祭司了。那祭司他最有力的，可以说最擅长的方面是读圣经啊，是献祭啊，他不是像那些勇士一样他可以一挡十的这一种。所以以斯拉他们在经过这个进食祷告神应允了之后，他们踏上了这个回归的路程。那在这个120天的这个回归的路程呢，可以说他们每一天都在唱上行之诗，周围有强盗有埋伏的人，但是呢他们每一天他们都在唱上行之诗。因为这一个是犹太人的传统， 犹太的男子他们要或者是他们上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呢，他们有三大节期要朝圣，那他们会在朝圣的路上呢，他们会唱上行之诗，就是诗篇120篇到134篇，他们会不断的唱诵这些诗歌。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我相信的话，可能就是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们就是这样，每一天在这个120天当中，他们不断的去唱上行之诗，他们走在这条上耶路撒冷的朝圣之路。我真的很不知道，耶和华施恩的手怎么样去拦阻那些强盗，拦阻那些起歹心，希望能够来抢夺这些金银财宝的这一些，或者是埋伏的这些人，这些歹人的这些，我们真的不知道，120天不是一个短的时间。他们每一天都会面临到会被抢劫的可能，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真的也不知道神怎么样在默默当中不断地在保守着这一群回归的人。这让我就想起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我记得我们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渴慕，然后我虽然是三支教会的，但是当我听到啊，家庭教会有培灵会来会有很有名的牧师来讲道的时候，我们一批的那种三支教会的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一呼啦的也愿意去，也跑去参加。然后跑去参加呢，我就记得当我们在参加完一次晚上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各自就散了走了。因为我们培灵会有早上下午和晚上，就这么一路的下来。然后到了晚上的话，我们可以说连续有差不多将近有3天的培灵会，然后晚上结束了之后，我们就各自都回去了。我们在回去了之后，我们会在睡觉之前，我们说主啊，谢谢你保守我们平安的度过了一天。当时我们真的就是那么很平淡的一句平安，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感动。但是当我们在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再回到那个我是在教会里面做全职侍奉的，然后当我去上全职侍去上班的时候，我就被老牧师叫去了。然后那个我们教会的负责人是一个非常老的牧师，将近快80岁了。他说他被那个国安的人叫叫他去那里，可能要被审问。但是的话，我们这个老牧师的话呢，就不愿意去国安局，就说我们教会是归民政局管的，所以应该是宗教局来管我们。我愿意到宗教局跟你们谈，但是我不愿意去国安局。而那国安的那两个人呢，拗不过这个老牧师，也怕就说这牧师也快80岁了，可能严刑拷问的话呢，那也就是一呼哀哉了。那等于是说，那我们这些信徒，当时我们教会也差不多也将近有2000人，那这样子的话，那如果要是把我们的牧师弄死了，那这2000的信徒可能要大吵的哦。所以的话，当时他们也出于这种考量，到最后的话呢，就是在那个宗教局就审问了我们的老牧师2个小时之后就放了。然后我们的老牧师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下次去参加这种培灵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他说不要招来那种不必要的麻烦。因为这老牧师完全不知道我们去参加了这个家庭教会的培灵会。那么后面的时候，我又听我跟那个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还挺熟的，然后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她说她那天晚上她聚会来培灵会的时候来的比较晚，因为她下了班就晚了。 他就从一个，他为了赶时间，他就从一个小巷子抄近路跑来，然后他就发现了差不多有三个大量大的那个卡车，然后那个卡车呢是武警的那个卡车，然后的话他就发现有一两个武警就在外面抽烟，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哎，这都晚上都快八点了，都将近快八点了，怎么会有这些武警的人怎么会在这里呢？怎么不下班呢？当时这个姊妹跟我们讲的时候就当时我就懵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国安局的找了我们的老牧师，然后当时的时候家庭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都在神的面前，我们就立马的在神的面前感恩祷告，因为我们想到很可能也许那个三个卡车的那些武警就是来抓我们这个培灵会的，因为我们这个培灵会当时的人大概有差不多200多人，差不多可以说是如果要是我们那一天晚上，但是我不明白那天晚上为什么我们没有被抓，我一直不明白，但是神很奇妙，他让我差不多在大概一个月之后，就有另外一个很要好的姐妹就跟我说，她的亲戚就是国安局的，她说其实那天晚上是要抓我们的，但是因为其实他们是要抓，真的那天晚上要行动的，如果要是那天晚上行动，我这200多人全部，200多的弟兄姊妹全部都被抓，而且那两个从国外来的牧师也会被抓。但是真的很奇妙，我说哎，当那天晚上为什么没有被抓，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后面我从这个要好的姐妹就知道，她说那个国安局的亲戚就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去在那个三自教会以外的聚会点去参加聚会，他说因为这相当的危险，他其实当时得到的线报就说这个牧师还不够有名，他说接下来还有个更有名的牧师来开培灵会，所以呢他们是想放长线钓大鱼，想抓那个更有名的牧师，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得以脱离危险。所以当我在读那个圣经，读到那个就是当以斯拉他感恩，他到了上到耶路撒冷，他说感谢耶和华施恩的手救我脱离那些我们的仇敌，救我们脱离埋伏之人的手。所以当我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当我听到这信息的时候，我都没敢告诉这些家庭教会的姐妹，因为我们都很感恩，我们说哎呀，真的真的很奇妙，就这么保守我们错过了，他们就接到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使得我们没有被抓。所以当我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在看到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我忽然发现神施恩的手时刻的在保护我们，甚至我们都不知道，甚至当时那个家庭教会的和我们这一批弟兄姐妹，我们参加培灵会的，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那个牧师和那两个牧师，我们完全都不知道耶和华施恩的手奇妙地阻拦了那三辆卡车的武警来抓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直到现在为止，当我在看到，我说我每一天晚上我在感恩，我说神啊，感谢你保守我平安地度过了一天。当我这么感恩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当神施恩的手保守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免离了多少的灾难，我不知道我免离了多少埋伏之人的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所读的经文，我们再从我刚才所说的见证，我们看见神施恩的手每一天 都在我们的四周围，环绕着我们，帮助着我们，保守着我们。所以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只要我们心里面哪怕是一秒钟，主啊你来，我们都会能够不断地去留意到神施恩的手就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祷告。永生的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的谢谢你，因为有太多你奇妙你施恩的手保守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完全的不知道，我们甚至觉得我们平平安安平平淡淡的度过了一天，